好。
好。
哎呀，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机会见到弟兄姐妹。
是。
今天好福气，一下子来就见到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大概都真的都很感谢神，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当中，常为我们摆上很多很有特别的恩赐恩典的人在这当中。希望你到国内还是用你的神给你的多做福音的工作。今天和弟兄姐妹们的交通，《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那实际上我大概会交通好几个经文。那第一，我们请投影片放到第五节，好不好？
第五节 ，OK。
我们再念第五节，好吗？第五节。
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福音里，也在父全能和圣灵，你并说不出这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站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么样为人。
所以我先把大略的纲要跟弟兄姐妹们交通一下。大概我们看到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保罗说不独在乎，所以接下来他讲了四个方面。这上面的讲的言语、全能、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这四个方面。那其实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充足的信心这个翻译不太准确，因为你如果看充足的信心，你以为保罗是在讲他的 faith 信啊，或者说所谓的希腊字叫做 pistis faith， 英文是 faith， 中文是信。其实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并不是所谓的信，那待会再做一点解释。那保罗讲完这四方面以后，这四个方面以后，接下来他就讲说，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所以保罗有一个见证，除了他讲福音以外，他还提到他自己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们当中是怎么样的为人。那当然这个为人是比较贴近我们的口语，那比较这个字用的很多。那你如果去看有一些比较准确的翻译，像李正中的翻译，他就翻得比较准确，贴近于所谓的原文，就是说，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成了怎么样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他让弟兄姐妹们看到，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是靠着言语、全能、圣灵跟充足的信心。但是除了这些话语以外，他还要弟兄姐妹们注意到，一个福音的见证人到底是怎么样为人的，或者说在弟兄姐妹们当中他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那我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找到几个大概七个方面来说明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先把这个为人或者说成为什么样的人先概略的跟弟兄姐妹们讲一下。第一个地方是在第二章的第七节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七节，我念就可以了。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奴养自己的孩子。所以第一方面，他是一个像母亲的人，像母亲在养育儿女的心态。第二个方面是在第十一节，第二章第十一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这个地方他表明他在这帖撒罗尼迦，他就像一个父亲一样，不仅仅像母亲存着一个温柔的心，他还像父亲一样劝勉、安慰、嘱咐。然后第三个方面，第三种心态，请翻到第五章的第六节到第，我们念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在这几句话里面，保罗实际上是引用罗马的兵丁的一种特别的状况，所谓的谨守。谨守也就是说，我们第三个心态就是说，他是一个在属灵征战的精兵， 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就是一个谨守的态度，等一下我再做一点说明。然后接下来的四个方面，刚刚讲的三个，一个是母亲、父亲，然后是军人。第四个方面是五六七，是在我们第十五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看第五章的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个地方我们常常你如果看英文的翻译，一般来讲都很喜欢把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就包括三个方面，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但是这个分段都是我们自己分段的，按着原文的写法的话，语气的写法是应该包括前面那一句话比较准确一点，也就是说要追求良善。所以有四个方面，我们要成为一个追求良善的人，要常常喜乐的人，要做一个不住祷告的人，要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所以大概就是这几个方面。那我想帖撒罗尼迦前书大家都晓得应该是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最早最早写的，他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后的50到51年。那为了时间的关系，我只是很简单的做一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一个背景。我们都晓得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到了有一个叫马其顿的孤城，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地方，那是在使徒行传第16章那个地方。翻译一下好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对圣经有多熟，所以我想我们翻一下，很快的看到第十六章这个地方，我们只看第十节，第十六章的第十节，保罗，我们从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我应该念第九节才对。第九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后神召我们传福音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有一个马其顿的声音，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会讲说也是借着圣灵，因为是圣灵催逼他们到了马其顿这个地方过去的。到了马其顿过去以后，我们看到第十六章的第十二节这个地方，保罗他们就来到所谓的腓立比，那就是后来的所谓的腓立比教会。然后从腓立比以后，他们到了十七章这个地方，我们就跳到十七章。到了腓立比以后，他们第二个地方就是到了所谓的帖撒罗尼迦，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其实这个福音，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他待的时间很短，才三个礼拜。那你就想想看，三个礼拜以后他就必须受到逼迫，所以他必须要离开帖撒罗尼迦。然后到了帖撒罗尼迦以后，他就到所谓的皮利亚，到了皮利亚以后又到雅典，到了雅典以后又跑到哥林多。那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才三个礼拜，保罗在那个地方他就有一个跟那里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个很贴切的交通。那我想我要让弟兄姐妹们稍微明白保罗为什么会写下他的心，就像一个母亲，像父亲等等等。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第十七节这个地方，他说，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那这里有一个字叫离别，希腊文里面整本新约圣经离别那个字啊，这种特殊的用法就这么一次而已。所以你如果有兴趣常看那些 中文、英文、希腊文对照的话，你看到这种只有一次的字啊，就很有意思。其实不是很有意思，因为这是很痛苦的字。离别那个字呢，它是两个字合并在一起的。前面那个字 APO， 它的意思就是把你分开，把你拆散掉，拆开分散。后面那个字啊，就是所谓的 ORPHANIZO， 其实那个字现在衍生成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字，叫 Orphan。ORPHANT， 大家都想 Orphan 什么意思？
孤儿。
小兽的印象，这什么？
孤儿。
孤儿。所以它是拿两个字合并在一起的，前面那个字叫做拆开、分开，后面那个字叫做孤儿。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保罗心里有多痛苦，他的感觉就是说，他到了铁萨罗尼迦才三个礼拜，然后就硬生生的被这些逼迫所谓的基督教信仰的人，把他跟那边的弟兄姐妹们给拆开了。拆开了以后，他就觉得他好像把他的儿女给抛在铁萨罗尼迦，然后自己跑掉了，所以他心里很痛苦，所以他才会讲说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我想我们在座好多人年纪都很轻，跟我接近的年纪比较有一点的，培克大概也小的，你们的孩子也都毕业了啊。等我们的儿女长大成人以后，跟父母分开了，他们有自己的家了，进入所谓的空巢期的时候，大概这时候的父母心里都会有那一种感觉。什么叫做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那我们的心常常会记挂我们的儿女。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就讲，他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想念这些孩子，所以他就谈在前面讲到他为什么可以讲说他纯净温柔像母亲一样，所以这是他的为人的那一部分。那我们还是回到第五节这个地方，第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其实前面所谓的全能跟圣灵这几个，这是比较大家都比较容易明白，我就不花功夫，我稍微要解释一下。和充足的信心，我们中文的翻译不是很准确的，吕正中的翻译本质比较好，也比较准确的翻译到希腊文那个字的意思。今天我们有一个诗歌，我们唱了一句的诗歌叫 Blessed Assurance，我们中文翻作有福的
证
据。Okay， 那有福当然是因为 blessed 前面那个有福的，那这里比较准确的翻译是 assurance 那个字，也就是所谓的确据。所以吕正中的翻译比较准确，它叫做坚定的确信啊，确定或者坚定的确据，这样是比较准确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你如果这样想，他把福音传到他们那个地方，不独在乎前面那个，我们可以很容易明白，不独在乎言语、全能跟圣灵，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他说他传到那个地方，还靠着前面这三个东西，我们晓得，所谓的言语其实就是 logos， 也就是说神的话语。第二个全能，一般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所谓的全能，都是在讲到父神的权柄、全能、圣灵，所以基本上这三个方面都没有问题。前面那三个所谓的言语、全能跟圣灵是从神那边而来的。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保罗讲到从神那里来的有言语、有全能、有圣灵。但是就着传福音的这个个人保罗他自己讲说，他是还有一个东西是所谓的充足的，应该用比较准确的观念，坚定的确信。什么叫做坚定的确信？这个字啊，在新约的希腊文里面也总共才出现四次，每一次它都有所谓的解释，它到底对什么东西有一个确据，只有在这个地方没有讲到它有什么样的确据。所以我们就要从其他三个经文来看，到底新约的经文里面讲到确据到底讲哪几方面，那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明白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谓的充足的确据，他到底是对着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确信，他才可以在这个地方，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 传讲福音。第一个地方，我们往你如果有手边带着你的圣经的话，请你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前面一点点，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二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好，这个地方我们中文本也翻译作所谓充足的信心，其实这个地方就是那个 full assurance， 也就是确定确坚定的确据。那他这个坚定的确据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这个地方是在形容前面那个名词，也就是所谓的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也就是说保罗他自己在 understanding， 也是在悟性上面有很确实很确实的一个坚定的信仰。这个就有点像你我在传福音，或者你我有机会对着我们的自己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彼此交通分享的时候，你总不能自己迷迷糊糊，对不对？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在悟性当中要有充足的确据。这个就是说劝勉我们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在神话语上面要下功夫，因为你的 understanding， 你到底有没有真的确实的了解神的话语？那你了解神的话语以后，你有没有那种坚定的确据？那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中文就把它翻作充足的信心。那实际上这里所谓的充足的信心是在解释前面那一句话，是在悟性当中有坚定的确据。那这个就有点像你在神的话语上面有坚定的确据，就不会被人家扯得动得很厉害。所以这是第一方面讲到 understanding， 或者讲到所谓的悟性的部分。第二个地方我们要看到希伯来书，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看第十一节，第六章的第十一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下面那一句话，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这里所谓的满足其实就是所谓 full assurance， 同样那个字，也就是说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一节这个地方，他在告诉我们坚定的确据是在指望 hope。 那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就是 full assurance of the hope， 也就是说保罗在这个在希伯来书，我们当然很多人认为希伯来书可能不是保罗写的，那有些人半一半，可能希伯来书还是他写的。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看到在所谓的坚定的确据这一句话里面，在这个地方讲到的是讲到我们的盼望。那作为一个神福音的见证人，基督徒总要在盼望这件事情，我们的盼望这件事情有很坚定的确据。你如果对你的盼望都不确定的话，那可能有一天异端邪说一来，你就会被扭动。所以这是第二方面，刚刚讲的一个是 understanding， 这个地方是讲到你的 hope。 第三个地方，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章的第二十二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个地方他就没有把那个字给翻出来了，所以你会以为他这个地方是在讲充足的信心，那实际上他把两个字合并在一起，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有时候就有这个缺失的地方。他这个地方叫做 full assurance of the faith，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真的是在讲信，就是说你要对你的信，你的 faith， 你的 pistis， 你必须要有全然的确据。 full assurance。所以整个新约圣经里面用到这个字讲了四次，一次是在讲到我们的悟性，我们的 understanding， 我们对神话语的了解的 understanding， 这个事情你必须要有很坚定的确据。希伯来书讲到两个，对你的盼望，对你的信心，这两个东西都要有坚定的确据。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这个地方，他讲到他传福音的时候是借着哪四个方面进来的。从神的那一边，他是靠着言语、全能跟圣灵。就着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有一个坚定的确据，但是这里没有讲到他到底是这个确据指的是哪一方面。但是从其他的圣经、新约圣经的经文，他就告诉我们，这里所谓坚定的确据有三方面：你的 understanding， 你的 hope， 跟你的 faith。就是你在神话语上面的了解，你的悟性，包括你的信心，包括你的盼望。那这些东西都是就着他自己个人来讲的，他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确据。但是当他走到弟兄姐妹们的面前的时候，他说：“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他就讲到他现在他到了弟兄姐妹们当中。才三个礼拜，在短短的三个礼拜里面，他到底在弟兄姐妹们当中是怎么样为人，或者比较准确的翻译是成了什么样的一个人啊？那他就接下来他就要讲到这些。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是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想这个大概做妈妈的都晓得，做弟兄的比较有点困难。我做弟兄的，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喂过你自己的孩子，那就稍微可以体贴一下。我们有一个弟兄说他有一个孙女很乖，那个奶瓶丢给他，他就自己吃了。结果现在那个弟兄说他的儿子的新刚生了一个六七个月的儿子，算他的孙子。这个男孩子啊，非常的固执。stubborn， 才六七个月从来不吃奶瓶，哇，这很麻烦。他这个孙子只做两件事情，一定要妈妈的 breastfeed， 就是一定要妈妈吃妈妈的奶，如果吃不到妈妈的奶，他只做第二件事情，要人家拿汤匙一口一口的喂。我的天哪，我没有办法想象你一口一口的喂奶要喂到什么时候？我的真的是麻烦。不过我想，你如果做过妈妈的，还有或者你还算勤快的，亲自喂过你的孩子奶的，你就晓得到底乳养孩子那种存着温柔的心是多么的可贵啊！我想这个姐妹们大概都会分享什么是温柔的心，乳养孩子。人家说最美的一个照片，就是看着妈妈喂小孩子吃奶的时候，那个脸上的表情是最美的。我想大概你们都看过照片，那一种心态是非常的温柔的啊。女人大概就是在那种时候最温柔了，对丈夫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但是对自己的孩子那种喂奶的时候最温柔，一定逃不过的。第二个，他说在第十一节，不能光只做妈妈嘛，对，保罗第二个就要讲到他做爸爸的那一天。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这个我就比较有体会，当爸爸的嘛，当爸爸这个又要劝勉，又要安慰，又要嘱咐，这个所谓嘱咐就是唠叨嘛，就是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这个弟兄都晓得，做爸爸的带儿女就是这样。人家讲说怕儿女不成才，这个父亲就是非常非常的，也不见得一定是严厉，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做父亲的对着儿女有很高的期许，所以有很多的劝勉跟嘱咐安慰。这件事情我在想，我做的就比较亏欠一点，做父亲的好像比较不太会有这么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好像不太会 comfort 我们自己的孩子，大概劝勉跟嘱咐 这两个事情做的比较多。安慰这件事情，我自己小小的一个体会，就是以前大概跟弟兄姐妹们 也分享过，就是有一回我那个小女孩，我那个女儿 for some reason 不晓得为了什么事情，反正睡觉以前跟我不晓得闹什么，现在这些都细节都记不得了，年纪大了就这样，她就跟我怄气，那我也生气了，我就只好叫你回去睡了。哎，他就在那边翻来覆去，就是怎么样他都不睡，他就睡不着。后来我这个当爸爸当然就心就乱了，就过去安慰了他一下，拍拍他跟他说说好。哎，这好奇怪啊，安慰好了没多久又回房，哎，他是马上睡着。哎，所以我就稍微有一点体会到，做弟兄的也要学会这样，不仅仅是我们在劝勉跟嘱咐这两件事情以外，我们还要学会安慰我们的孩子。所以你看保罗他在这个地方，他就讲明了，他在三个礼拜的时间，三个安息日这么短的时间，在帖撒罗尼迦对着那一些刚蒙恩得救的孩子们，这些基督徒，他是抱着一个像母亲一样温柔的心，抱着一个像父亲一样的态度，他是非常的劝勉他们，嘱咐他们，也安慰他们。这个安慰我想我们不太容易理解，但是保罗在那个时候，我们如果去读使徒行传的话，就会晓得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因为保罗到那个地方，然后有一些反对他的人就从小亚细亚就跟着保罗跑到哪里，那些人就跟着到哪里，所以他就逼迫他们。那当然我们也晓得为什么帖撒罗尼迦写这个信是这个写法，你会发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其实是很容易读的，而且也是因为保罗最早写的信就是这两封书信，所以你会发现他的真理方面没有写得很深奥，不太像以弗所书写的预告写到教会，他写的都是一个比较粗浅的道理，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口气都是一个很体贴儿女的心态。那你也可以想象得到，在三个礼拜里面他很难把圣经的很多的真理讲得很清楚，所以他有很多的劝勉。讲到这两个以后呢，我们就跳到第五章这个地方，这是第三个态度，做什么样的人。这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做一个警醒谨守的人。谨守那两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用的不多，只有两个人用，一个就是保罗，一个就是 Peter， 使徒彼得。那谨守那两个字的意思呢，它的相反词啊，它的相反词就是所谓的 toxicated， 就是说你们如果喝酒的话，喝过酒都晓得，当你醉酒的时候，你醉酒的那个状况就是说你有一点，当然有一些人酒品比较好一点呢，就喝醉酒就打的就是睡了，就睡了就睡了，什么事情都不吭声。那有一些酒品比较不好，人家讲说酒品不好，酒品不好的人他喝醉酒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哇，不是又大吵又大闹的，又大呼大叫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以前我们在台湾常看到那些喝醉酒的，哇，吓死，又吼又叫的，又要打人的，等他醒过来以后，他是什么都不记得。不过喝醉酒的人他常常是那个这个又吼又叫的，然后又要打人的，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那个叫做就是这个谨守的相反词。所谓谨守，那我们英文字的翻译大概是把它翻成 sober， S-O-B-E-R，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要很清醒。那个清醒有两方面，因为你如果把它拿相反词，你就看得到它是在讲到一个喝醉酒的人，他没办法自我控制，他控制不了自己，然后他在感情上面是非常的高昂兴奋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保罗就在告诉我们，一个所谓的军人，因为他后面要讲到第八节的后半段，他就讲说要拿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他讲到两方面，一个是要保护你的心，一个是要保护你的头。 那我们都晓得，所谓保护你的心，就是说你要很谨慎，要很清醒，要自我控制，要小心你的感情不要出轨，就是说你的感情啊，你的心要很谨慎，因为我们在感情上面，在你的情绪，在你的生活上面，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出问题的，要很谨守，要很谨谨，我们就有那么很可看到太多很可惜的，像我们以前在外口教会有当诗班的指挥的，诗班的指挥都是站在最前面的嘛，这个指挥大家那个特别，我不是讲培克弟兄，但是我是讲说唱会唱诗歌的人感情特别的丰富，对不对？他们唱诗歌的人没有感情，那唱不像样嘛，对不对？唱诗歌的人感情是特别的丰富。我们这位弟兄啊、因着工作的关系，从美国就回到台湾，然后公司又把他派到大陆，他的太太只留在台湾，没有跟着他到大陆，因为没有多久他就阵亡了。所谓阵亡，当然不是说被人家打死了，而是被那个女人给撂倒了。那麻烦，这个到最后他们就搞得只好离婚了，这个就不是很好的见证了，对不对？就说你如果不谨守你的心的话，特别是我们男人跟女人都一样，你特别是姐妹是比较重感情的，这个但男的是比较容易受到诱惑的，男的比较重感情，所以不管你是弟兄还是姐妹，都要注意你的心，要拿性和爱当作护心镜，你要谨守，就像当兵的一样，当兵的是不能打盹的，对不对？所以他要保罗就劝勉这些弟兄姐妹们，你要 sober， 要很谨守你的心，对，那是从感情那一边的。另外一个他讲说，你要拿所谓的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那头盔是在讲什么？一般来讲，头在新约里面都讲到我们这个人的理智，我们的思维，所以不仅仅你在感情上面要很谨守，你的理智、你的思维都要很小心，因为你如果不小心的话，就会有人把你牵引，有一些很奇怪的学说进来，就把你带着走了，所以他要你谨守。那我们就来看看，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这个谨守这个字是在哪一些场合被引用的，然后你就会了解为什么这个字这么重要。这个字总共出现六次而已，保罗在第六节跟第八节这个地方用了两次，然后我们往后面看一下，他写给提摩太后书，写给提摩太，在提摩太的后书这个地方，这个字他是使用在第五节，那为了前后文连贯，我从第一节开始念，请弟兄姐妹们注意到，保罗在写给提摩太书后书第四章的第五节，为什么要凡事谨慎？他是在哪一些状况底下劝勉他要凡事谨慎？我从第一节开始念，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因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那个谨慎就是谨守的意思，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所以保罗用到同样的字给提摩太一个劝勉，其实这个字不是劝勉，它是命令的口气，也就是说他在提醒提摩太，你要小心在末后的日子里面，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他耳朵会发痒，他会随从自己的情欲，偏好些的师父，言而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也就是说在传道的过程里面，我们都要晓得在幕后的日子会势必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道理出现，我不晓得我们这边有没有听说，在 Edison 那边已经有所谓的东方 对对，东方闪电听说已经开始 打到 Edison 那边去了，我不晓得。那你如果不晓得真理，不认识神的话，就很容易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其实你如果稍微读一点圣经，你就会晓得哪来什么东方闪电这个哪个这种事情，对不对？你稍微读一点福音书，你就晓得这个是这个根本不可能。那保罗就在劝勉我们，小心你的思维、你的脑袋、你的思想上面要很谨慎。那保罗就在用了三个，另外三次都是所谓的彼得使徒彼得写的。那我们都晓得彼得这个人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所谓的三次不认主，这是最有名的。他跌倒了，他在这件事情上面跌倒了。所以当保罗用到这个字的时候，你就看看他到底怎么写法。我们看提摩太啊，这不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十三节这个地方，他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所谓约束你们的心呢，就是说，说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腰是你的力量的泉源。”所以你要束上约束你的心，下面那一句话，谨慎自守，就是我们刚刚念的 sober， 谨守的意思，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也就是说，他是在当你是一个等候神显现的，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你有这样盼望的人，你一定要谨慎自守。他在讲到这件事情，彼得曾经跌倒过了，所以他对这件事情就很敏感。所以你看到他后面，我们看到第三章这个地方，对不起，第四章的第七节，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这里所谓的谨慎自守也是那个字 sober， 要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他又告诉我们，又是万物的结局尽了。也就是说，彼得每一次讲到用到这个字，他都晓得事情的结束快到了，万物的结局尽了，要约束你的心，要谨慎自守。最后一个彼得用到这个字的地方是最明显的，是在第五章的第八节的地方，要从第七节来念，我念第七节跟第八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那个谨守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的字 sober，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他这里又在告诉我们，因为他自己跌倒后，他晓得那个魔鬼就像遍地吼叫，就是遍地游行，如同吼叫的狮子一样，他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每一次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谨守那两个字啊，都特别特别的提醒到我们要注意提防撒旦的攻击，要约束我们的心，因为万物的结局尽了，都是在提醒我们。这个都因为这个字本来就是使用在所谓的征战的部分，军队的。所以你看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完了两个例子要我们谨守以后，他就拿信望爱劝勉我们。你看到他是信跟爱当作你的护心镜要来遮胸的，然后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所以简单来讲，他在福音的传讲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谨守，谨守的三个要素也是我们常讲的，要信望爱，信望爱。然后他把信望爱拆开两个部分，他告诉我们理智上面的一个模糊呢，是在得救的盼望这件事情。然后信跟爱，特别是偏向我们的个人的心行径部分。保罗对这些孩子们，对帖撒罗尼迦讲话都是还是比较客气，所以他所谓总要警醒谨守跟应当谨守，他那个动词的口气都是一个很高度的劝勉，他用劝勉的口气。可是我刚提到的另外几个地方，提摩太的后书跟彼得前书，那四次的用法，新约圣经里面都是用命令的口气写的。也就是说你想想看嘛，你如果是一个军官，你对着你的下属的兵丁讲话，当然都是命令的，你一定要谨守，你不可以打瞌睡，你现在是站岗的， 那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保罗对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的心真的很温暖，他用高度的劝勉，非常的安慰他们，用所以用劝勉的口气。接下来我们要讲四个方面做不同的人，他现在就不没有办法那么客气了，因为这是神定的旨意。OK， 所以接下来有四个方面是在第十五节、十六节那个地方，追求良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四个全部都是命令式的口气 ，imperative， 也就是说没得商量的。这是神定给我们的旨意。当然，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讲那么多。譬如说要常常喜乐，你生了病，你怎么个常常喜乐？对不对？很困难。但是我想我们不特别的在这个地方讲这些。他告诉我们，你要追求良善。那个所谓的追求 pursue 追求，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命令，他要求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不仅仅是彼此的相待或是待众人，都要追求良善，然后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四个不同的层面，刚好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每一天生活的四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要彼此的相待或是待众人，这不仅仅是对待基督徒的，在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当中彼此的相待，跟对待所有的外邦人一样，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追求良善，也就是说人跟人之间怎么相处，是我们要追求良善。常常喜乐是对付谁？是对着你自己来讲，对，你自己对着别人追求良善，对待你自己要常常的喜乐，喜乐 rejoice， 那个就是命令式的口气。那我想随着年纪的增长，年岁的增长，我们慢慢慢慢会体会到好多的苦难都来了，病也来了，对不对？什么头发也白了，这个牙齿也有困难了。我太太前一阵子补了一个什么牙，结果掉了，结果临终看医生，因为他身体也不舒服嘛，也没办法回去补他，所以他也很苦。对，这个补牙这个掉了，那当然很痛苦。你说要常常喜乐，其实你要想的，你要在生活的日子里面啊，每天没有什么问题，你真的都要感谢主。对，你平过得很平顺、很平常，没有什么让你那种兴高采烈的，你就会觉得应该很高兴。但是神说要常常喜乐，不是说是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很兴高采烈的，你也要喜乐。那我想我们慢慢在主的面前有一点学习的，你就会晓得所谓的喜乐不是快乐，对不对？不是你今天有多大的财富，好像是英国，我前一天看到一个报纸，一个 news， 英国有一个女孩子在她十七岁的时候得到所谓的Euro Lottery， 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欧洲的彩券、叫 Euro 的 Lottery， 他一个人独得100万的英镑，哦，那很高。他每一个钟头的工时啊，他去工作，他每一个小时可以赚8英镑。OK， 他 Lottery 让他中了100万的英镑。第一件事情，女孩子去买那个 Louis Vuitton 还是什么的那个很有名的皮包啊。第二件事情去买一只奇娃娃。第三件事情去买一部跑车。十七岁中了100万英镑，4年还5年，21岁，所以差不多4年。4年以后，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说 ：“Euro Lottery ruined my life， 把我的生命，把我的生活全毁了。为什么？”因为他没办法交友，他不晓得男孩子是为了他的钱还是为了他的人。哦，第四件事情他做的是去隆胸 ，implant。所以，他有那么多的钱，全部都是为了买东西而买东西。他说，等他买了第一个 Boy Lancome 的皮包、吉娃娃、跑车、隆胸以后。接下来他买了接下来的事情是他总共买了50多个皮包， 他就是每天就是买买买买，他现在他也没办法去工作了，每天八个小时，每个小时八个英镑的工作对他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他有没有办法跟人家交往，因为他不晓得男孩子是为了他的钱还是为了他这个人。他说 Euro lover ruin my life， 我想这个是很明确的。那我们弟兄姐妹们你会晓得，等到你有一点年岁，你就会发现喜乐，何为喜乐，喜乐跟快乐有很大很大的差别的。所以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我们都晓得，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我们也都晓得，所谓的凡事谢恩不是为了凡事来谢恩，那个英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在凡事上都谢恩，而不是说为了事情来谢恩。我不晓得我们的梁弟兄有没有为了他的 cancer 说去谢恩啊，这个
没有、
啊、你不会为了那个来谢恩嘛，但是你应该会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你还可以谢恩，我想这才是准确的态度。你不能说神啊谢谢你给我癌症，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太矫作了一点，你晓得就不好的就是不好的嘛，对，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但是神告诉我们是在凡事上可以谢恩，而不是为了凡事来谢恩，那你这个有一点变成麻木不仁的人，那个我觉得有一点太不正常。我如果今天得了癌症，我很难说神啊感谢你给我这个癌症，不会，但是我应该可以感谢说神啊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你的恩典还是够我用的，对。所以我们是在凡事上谢恩，而不是为凡事谢恩，这个态度上面有点差别。这四个命令的口气，追求、喜乐、祷告、谢恩，都是命令式的口气。希腊文还有一个特殊的写法，是在口气的后面，木子的后面还有个 voice， 也就是所谓的啊、譬如说追求良善，是你主动要去追求良善。神劝勉我们，你应该要主动的去追求良善，你应该主动的常常喜乐，你应该主动的在凡事上谢恩。但是不住的祷告这个就比较特殊，他没有用主动的，他也没有用被动的。希腊文有个很特殊的口气叫做 middle， 在中间的，也不是主动的也不是被动的。所以你会发现圣经的话语一点都不偏差，写得很准确。所谓主动的祷告，当然就是你我大概都会很主动的祷告，最起码你三餐会谢饭，对，那个叫主动的祷告。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还有一个被动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体会叫什么叫被动的祷告。所以你把主动的跟被动的祷告摆在一起，就是所谓中间的口气。神告诉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这个地方是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会在一些状况底下他跟你讲话，对。那我们都晓得祷告不是你跪下来低着头那个才算祷告，祷告实际上最简单的就是说你跟神 communication， 你跟神对话，你跟神对话，那个就是所谓的祷告。换句话说，有时候是我们主动的去跟神讲话，有时候是被动的我们跟神讲话。所谓被动的跟神讲话，就是说神主动的跟我们讲话。那所以在祷告的这件事情上面，圣经告诉我们它是一个 middle voice。 所以你看到第十九节紧接下来就有一句话讲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就是说当神主动的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你要小心不要把里头神对我们说话那个声音把它压下来。那个所谓消灭，大概大家都晓得，就是所谓拿那个消防器、啊、把那个火给熄掉，那个叫 quench， 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我想你在神的话语上面有学习的，你应该都会晓得这些事情。我再把今天稍微、讲过的再做一个、简单的扼要的说明、福音保罗说他有四个方面，神的话语、圣灵跟全能，就是包括神方面。第二个部分是包括他个人从人这一边来的，要有坚定的确据。那我已经解释过，坚定的确据是在讲到你的悟性、你的盼望、你的信心这三方面。 然后对着他自己讲说他在铁撒罗尼迦那个地方怎么样为人，或者变成什么样的人。保罗说他像一个妈妈一样，也像一个爸爸一样，也像一个军人一样，是一个谨守的人，更是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的人，做一个常常喜乐的人，做一个不住祷告的人，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所以大概总共有这七个方面。好，我们有一点祷告。祝我们谢谢你，谢谢这样一个美好的天气，也让弟兄姐妹们因着你的爱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来。祝我们求你对我们说话，不叫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所有的话语，祝我们求你更深的说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心里面，好叫我们因着更多的认识你，也更多的爱你，也更愿意来跟随你。我们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